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星期一听节目呢，我们尽量倾向于轻松和感性一点，因为各位在工作当中要考虑一个星期的任务，任务如果多的话，打起副本来就不轻松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偏浪漫主义一点，要跟各位聊一些关于科幻色彩的话题。不过呢，一开始我们还是稍稍的严肃一下，来听听看今天都有哪些文章。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一千年后人类有多少可能移民火星？犹太人没有骗你，数据营销价值在哪？互联网过剩时代，并购是唯一出路。UGC 曲终人散， PGC 才是未来吗？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最近有一本书叫做《竞争战略》啊，还有就是很早以前凯文·凯利的《失控》，这两本书呢是被整个商业社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顶礼膜拜。在联系到今天无所不在的所谓的什么互联网思维啊、台风口的猪啊、零零总总，感觉整个商业界、企业界是如饥似渴、病急乱投医。无外乎都是想找一本堪称武林秘籍的书，一条能够导向产品成功和市场爆发的心法要诀。为什么我们这么饥渴呢？可能是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公司突然间就火了起来，成功了，突然间某一个创业的小人物就成为了所有人顶礼膜拜的商业大师。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并不成功，为什么？当你拥有这种思维的时候，其实你就进入到了一种数据营销的陷阱所在。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篇文章，这位作者顺宇先生就会从犹太人的角度告诉我们数据营销价值所在，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专栏文章：犹太人没有骗你，数据营销价值所在。作者：财经专栏作家顺宇。
数据营销究竟有什么价值？或许很多人还不太清楚。但如果我说阿里、京东的成功，一定程度上都建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然后，通过从当代哲学大师齐泽克那里听来的一个黑格尔式笑话来进行类比，我想这个问题会更加明了。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同乘一列火车，四目相对。因为犹太人善于敛财之名远播，波兰人好奇地问犹太人：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样成功地从人们身上榨取到最后一个硬币，从而使自己腰缠万贯的？犹太人慷慨地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但不能无偿传授，前提是得先付给他5块钱。波兰人支付之后，犹太人绘声绘色地开始讲解。第一步，你拿一条死鱼，切下头，将内脏装进水里，然后在月圆之夜将这杯水埋进墓地。巴拉巴拉，故事冗长而无聊。在讲述过程中，波兰人一次又一次不耐烦地打断犹太人，询问是否已经是秘诀的关键，而每次得到的答案却都是：不要着急，如果还想听下文，需再付5块钱。最后，当波兰人掏空自己腰包时，终于怒不可遏，认为犹太人欺骗了自己。然而这时候，犹太人却平静地跟他说：好吧，现在你已经明白我们犹太人是如何……没错，波兰人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却并非以他想要的方式。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波兰人最后道出了实情，但却对此仍然一无所知。他渴望犹太人的秘诀，但秘诀恰恰不在犹太人的叙事当中，而在于叙事本身。我们的企业在布局自己的市场战略和广告投放的过程中，也经常陷入波兰人士的困境当中。如何精确评估品牌企业、广告投放者在不同电商平台上的投资转化？如何将品牌影响落实成真正的销售力量？还有诸多的淘品牌，虽然已经拥有巨大的电商销售额，但如何通过品牌广告反腐自身形象，拉动更多的营销展出，这些都是摆在品牌和企业面前的难题。他们往往有着强烈的愿望，急于想用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来寻找最后的答案，而实际上， 有价值的内容就在企业广告主、品牌广告主自身所拥有的海量数据当中。需要做的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从中分析提取出关键信息，能够为广告主更好的管理和应用自身的历史数据，来做出灵活有效的进一步决策。企业和品牌广告主的叙事包括了自己不断发生发展的广告数据、持续经营的官网数据以及 EDM、CRM 等等数据。数据营销平台的所作所为是帮助他们在渐进的叙事过程中发现自身的秘诀。
承接了这句话，数据营销平台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帮助他们渐进的去完成叙事，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你拉入到一个故事当中，才是他们的目标所在。所以当你回忆起类似于像竞争战略啊、失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类的书籍啊，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就进入到了一些商业企业用另外一个角度营销你的过程当中。所以你还会崇拜雷军吗？你在崇拜雷军的时候，其实给了你的只是下一次买小米产品的借口。专栏精粹，我们继续分享好文章。那我们的编辑团队呢，也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人类不会永远是一个停留在地球上的社群社会，人类总有一天可能会活在不同的星球。在一周立波秀的某一期节目当中，就有一个大段子是梦想大使啊调侃美国的火星事业，大意是美国航空专家正在研究如何降低火星表面二氧化碳浓度，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之后呢，他们模拟出一种向火星输送植物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方法。但是要想让火星的环境变得与地球相仿，需要1000年。这个段子的笑点正在于漫长的1000年，观众也确实因梦想大使的表演而笑了。但是看过这期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官。这不，我们老朋友康斯坦丁先生又开始了他略带嘲讽意味的调侃。
专栏文章：1000年以后，人类有多少可能移民火星？作者 IT 评论人康斯坦丁。
正当国人跟着大使开怀大笑时，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非常严肃地展开了火星探索计划。相比于月球，火星更符合人类之于外星生命的幻想。它与太阳的距离适中，自转周期 24.6 小时，几乎与地球相同，自身的质量也更加接近地球。但火星无法让二氧化碳再次循环到它的大气当中，导致不能产生温室效应。加之它的运行轨道是椭圆形，近日点和远日点的温差达到了160摄氏度，而这些对火星的气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正是这种可以罗列的影响，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事实上，目前全部的火星计划都围绕着解决这一问题展开，比如制造密闭空间，比如研究在火星上创造温室效应，经过1000年的改造，使之成为宜居的星球。而科学家之于火星的热情，一半来自于对宇宙的好奇心，一半来自于对脆弱地球的无限担心。而正是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杞人忧天，经过了长期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文明之后，地球已经被糟蹋得千疮百孔。诚然，这些由于人类造成的天谴可通过自我约束以及搭建合理的制衡来维系地球安全，但人性最大的弱点在于不可控。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大气污染的危害，可依旧要考驾照、买汽车，然后去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添堵。肾功能不好的，经常连尿都憋不住。电子垃圾问题日益严重，但科技企业依旧要拼出货量，消费者则不断提高换机频率以增加存在感。从这些事情推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性的劣根必然会无限膨胀，然后把环境彻底的毁掉。相比于核武器，人类的这些坏习惯、坏行为的杀伤力更强，而且是那种病毒式的传播，蜘蛛结网，经年累月的破坏，等到人类幡然醒悟时却已经无力回天了。更何况宇宙自有其运行规律，除了人类本身难以遏制的欲望以外，我们还要担心地震、火山、海啸至于生存环境的影响。 此外，还有诸如小天体撞击、地球磁极倒转、超新星爆发、超级太阳风暴等天文现象。有关生命消失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恐龙时代，他们如此强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灭亡。人类比之恐龙在智力上有绝对优势，火星探索就是这种优势最集中的体现。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人类实在有必要杞人忧天了。而开辟新的宜居环境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理想，但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勇于接受挑战并且战而胜之，同时这也是人类社会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我相信等到1000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商还能在火星开发出楼盘，只是希望到时候价钱能够便宜一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属于充电时间这个大的系列节目当中的，熟悉我们的朋友都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最近呢，我们在里面进行着一场叫做 U 盘式赞助的方法，我们募集的资金呢，将会帮助我们去制作更多更精良的节目，比如像意见领袖速成计划啊，像零基础脱白计划呀，这样的一些课程类的节目。更有意思的是，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还能找到一个叫做充电宝宝的通道，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里面你会遇到全国各地的各种有意思的小伙伴，而且呢，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活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一位专栏作家，他给我们提到的是关于互联网时代正在过剩的一种思路。过剩之后，怎样才能成为这些企业们的出路呢？如果你曾有打算去创业，很可能就在想，总有一天我要把我的企业以多少钱卖给什么样的投资人，对不对？这个过程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从创业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思路，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专栏文章《互联网过剩时代，并购成唯一出路》，作者专栏作家陈杲明。
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既有的得到验证的成功模式都已经是一片红海，甚至其中很多已经经过一轮资本厮杀和行业整合了。这个时候，整个行业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发生变动的几率已经不大，更多的小公司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不能撼动前两位的位置，只有选择更加细分的领域人群去做微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家依然在烧很多钱企图保持壁垒，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相互消耗成本实在太高。姚劲波在五八与赶集的并购案中声称看尽了人性，却依然咬牙谈下所有的股东。除却背后资本将其推到这一步的因素之外，可观的利益前景也是并购事件的重要原因。从并购方角度来讲，首先是削减了很大的成本，其次是形成规模效应。行业中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大公司合并，在行业中组成最大规模的经营联盟，甚至获得定价权。从被并购方的角度来讲， IPO 需要很长的流程，花费很多精力，还有很多风险。被并购却能够让被收购企业连席 CEO 也当了，该套的线也套了，居然对公司还依然有控制力。与此同时，降低经营成本，共同开发新业务，这仿佛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先前滴滴打车与快滴打车的合并是一起强资本行为。 O2O 整个行业竞争门槛不高，烧钱太厉害，资本乐意看到合并收购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降低烧钱速度，尽快收回之前的资本，另一方面激发产品创新的并不应该是靠资本相互烧钱比拼，有钱反而可能降低了行业的创新速度。其实从国际角度想一想，各种不同程度领域社交的朋友，一个人手机上要装多少个社交软件呢？各种做美业 O2O 的朋友，一个人手机上要装多少美发做指甲的软件呢？各种做旅游的朋友，一个人手机上要装多少个订票订酒店查行程的软件呢？各种做外卖的朋友，一个人手机上要装多少个送餐的软件呢？各种做社区的朋友，一个人要维护多少个社区呢？
并购的确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在手机上使用各种应用的时候，很多不同功能的应用其实可以合并成一个。这不，微信里面也可以进行滴滴打车、快递打车了，是吧？支付宝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旅游订单系统。那我们还需要独立的去哪儿？需要独立的滴滴打车或大众点评干什么呢？ 并购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出现所有的应用集中在一个应用当中的情况。最近老彭不就是听说过那个腾讯自己要出手机，这个手机开机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微信。专栏精粹，各位继续分享文章，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篇。我们要说到的是 UGC 和 PGC 的问题。我首先解释一下 UGC 和 PGC 啊。 UGC 呢叫做 User 生产内容，所谓 User 生产内容呢，就是这个产品的用户，比如说微信或者是微博啊，微信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朋友圈和微博共同的特征是他们的运营方，也就是产品公司，不在上面生产任何内容，所有的内容我们看的140字的或者是朋友圈里的图文啊，或者是朋友们发的感慨，这都是用户创造的阅读内容或使用内容。而 PGC 呢，是指专业型用户生产内容，或者说专家生产内容。比如说我们在优酷土豆上面看视频，其实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小白用户传的一些很劣质的视频资料，但是你一般都不会去看那些东西，看得多的还是类似于像什么万万没想到啊，十万个冷笑话呀，这些由专业的团队生产的互联网节目，或者是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这些更加可以说是由专家团队们生产的这些节目了。所以啊，目前在互联网思维当中有这样一个说法， UGC 已经走到了尽头，接下来是属于 PGC 的时代。
专栏文章曲终人散的 UGC PGC 才是未来，作者专栏作家郭靖。
和 UGC 不同的是， PGC 有着一定的优势，它从根本上对于内容制造者进行了筛选，即它首先保证了内容的优质。如果是把内容比作商品的话， UGC 制造的内容就是大杂货店里出来的，参差不齐，而 PGC 制造的内容则是品牌店里面的，虽然也有劣质品，但大部分的质量还是值得一看的。各个视频网站上的热门内容一定不是 UGC 的，虽然 PGC 形式上也是自由上传，但制作内容的团队自身是专业的，不可能随随便便一个普通用户制造的内容就能够吸引大量用户关注。各大网络视频厂商也正是明白这个道理，再加上传统电视台对于内容的垄断，他们选择了自制，选择了投资，扶持优质的视频制作团队，从而保证内容的优质性，其次才是运营。这就好比五八同城赶集网并没有消灭中介，相反，为了确保内容的真实性，他们反而在吸收优质的线下中介，让他们的内容能够出现在平台上，而不是自身对海量用户进行审核。对用户进行审核的难度太大，而中介们虽然信息也无法保证真实性，但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有平等的规则制约，一定程度上倒是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微博的推荐关注，推荐更多的当然是各个加 V 的用户，普普通通的用户肯定不会被系统推荐出去。网络音频平台同样如此，被热门推荐的内容大都是 PGC 的内容，或是平台方自己花高价购买的内容，或是和自己合作的优质内容，非优质内容只会成为大平台的内容肥料。平台方在和投资人接触的时候，可以自豪地宣布自己拥有多少多少条内容，而不是多少多少条优质内容。至于市场上流落的各种走 UGC 模式的 APP 产品，其更多的还是依靠平台的活力，一旦平台自身出现瓶颈，用户就很可能大量流失到别的平台上。 PGC 模式相比 UGC 而言，对于平台的价值要更大，移动互联网的碎片化场景下，深度的有价值的内容反而越加显得更为珍贵，而这显然是来自于 PGC 的。 UGC 是无法大量的持续的制造出优质内容，至于各种段子八卦貌似算不得主流的内容吧。寄生于 PC 端的 UGC 模式和当前的移动互联网形式颇有些格格不入， UGC 产品被消亡，曲终人散，而当前的 PGC 则会引领优质的内容走向未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专栏精粹，我是老彭。我们团队呢，也是一个 PGC 的团队，我们力争发现声音媒体的全新价值，为各位提供优秀的节目。当然，还是那句话，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节目形式还没有发生，毕竟您现在所听到的节目只需要听就可以了，还没有利用移动终端这样一个设备给各位提供互动的方法，我指的是那些方便的互动。好吧，今天的专栏精粹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下期再会。
I want your arms around